这一天，张占川召集李德才和八个和尚商量，咱们怎么能消灭朱元璋呢？有的主张打，有的主张议和。小诸葛李德才说，依我之见，朱元璋今昔非比，如今他兵多将广，粮饷充足，很得民心，所到之处受到百姓拥戴，还有那108尊红衣大炮如虎添翼，如果真拼实打与我不利呀，此乃是下策，打不合适，咱不如选派一人去襄阳联络朱元璋，与他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只要他答应，还怕那朱元璋不听咱们的吗？张占川说，主意倒好啊，可是哪个能担此任呢？李德才说，我想几个人呢，滁州郭光清是朱元璋姐夫的亲娘舅，那也是他的舅舅，对朱元璋姐弟有养育之恩，我们若把郭光清请来，让他去说服朱元璋与我们合兵，再把朱元璋胞姐重阳姑和外甥李文忠接来，名为保护，实为人质，就不怕朱元璋不答应，您看怎么样？
如此甚好，只是谁去请那郭光清呢？
李德才说，我去，我与郭光清有一面之交，愿当此任。
好。
第二天，李德才经过一番化妆，带了一名随从偷偷的进了滁州城。他很快来到郭光清家，才知道郭光清因受朱元璋的牵连吃了官司，已被压在狱中，压了好久了。李德才闻听此信，不敢久留，急急返回泰州，见了张占川，把郭光清被压的事儿讲了一遍。张占川听了十分泄气，
完喽，这回啊咱们和朱元璋合兵没门了。
哎，不，大王不必忧愁，我们派人去打滁州，砸监牢救出郭光清，只要救出这个老头，我们同朱元璋合兵的事儿就算成功一半。
此话怎讲？
你想啊，你把郭光清救出来，他能不替你说话吗？朱元璋也感你的恩呢。到那时，只要郭光清一封信，朱元璋就会带兵将来与你联合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张占川闻听，哈哈大笑，你真不愧人称小诸葛呀。
好，
就这样，张占川和李德才带了1000人马悄悄向滁州开来，离城不到50里，安下营寨，派出一拨人由李德才带领前进了滁州城。大队人马单等3更时再攻城，李德才到了城里才得知今晚2更要在二郎庙处斩郭光清，他临时改变主意，要到二郎庙劫法场。当他来到二郎庙的时候，郭光清已被陈和和李文忠救了。这阵张占川带领大队人马攻进了城，援兵没有准备呀，一无准备，二无主将，虽然滁州有将官，不知道张占川来打呀，一场混战被张占川的部下杀伤大半，余者四处逃奔。滁州城很快被张占川占领。小诸葛李德才来见郭光清，老人家受惊了，我家大王听说你老人家受难的消息后，哎呀万分着急呀，就派我前来解救，现在你已脱险，请稍休息下，我们一同去见大王。郭光清听了，心想，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救了我的命，我不能对不起人家，忙说，感谢诸位将军救命之恩，此处离舍下不远，请您同往舍下休息片刻。李德才心想，你还想走吗？就为了请你，我才费了这么大的事儿啊。
老员外
不必着急，大王立即就到。正说着，跑来一名小卒回话，启禀军师， 大王已到州衙，请你同多员外一同回话。
好，郭员外请吧。
郭光清想，既然救了我又不让我回家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不去他们也不能让我走啊。
我耳闻张占川这个人性情粗鲁，凶狠残暴，是个无知的蠢材，要把事情弄僵了，今后也是麻烦，不如去一趟。想到这儿点点头，既然大王一片盛情，老夫感激不尽了。回身跟醉毛说，陈和啊，你先回热锅铺去吧，等把事情安排好了再去找你。
哎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
说罢他回肉铺去了。再说郭光清跟着李德才领着李文忠来到州衙外，李德才派人往里通禀，时间不大，衙门大开一门，张占川带领他的头目亲自迎接。李文忠一看，哎呦，眼前站着个人，身高丈二，膀阔三庭，胸宽背厚，粗胳膊大长腿，大手大脚巴丫，头如麦斗，眼如铃铛，面似生秧干，扫帚眉七叉八叉，直通鬓角，狮子鼻，血盆口，两只獠牙生出唇外，连边络腮胡须扎里扎煞，鼓太阳穴，努腮帮子，说话声音好像打闷雷一样，头戴紫金冠，光华闪闪，夺人耳目，穿一身龙鳞软甲，他往一站，真压在凶神恶煞一般，令人望而生畏呀。李文忠看罢，眨巴眨巴眼睛，看看他舅爷郭光清，一看这阵势，暗暗吃惊，我与他素无往来，今日为何如此盛情接待？他看了看文忠，示意他要谨慎，然后随同李德才紧走几步。还没等他说话，张占川抢先开口，
哎呀，郭员外受惊了，张某这厢有礼。
郭光清听见这闷雷般的声音，又是一惊，我听说张占川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，而且力大无穷，今日见面果不一般呐、哎呀，老夫有何德之能，敢劳大王如此器重，大王在上，受小老儿一拜。
哎，老人家不必了，快快到里边说话。
说着携手揽腕，把李文忠和郭光清拉进大厅，又派人把他们领到下边镜面更衣，分宾主落座，从人献上茶来，茶罢歌盏，排摆酒宴。是啊，州衙里要啥有啥呀，告诉厨师做什么就做吧。张占川、李德才这俩人忙忙活活的给这爷俩斟酒布菜，问长问短，这一来小英雄李文忠也觉得奇怪，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客气呢？一看这小诸葛李德才长的是鼠耳鹰腮，龟背蛇腰，舌尖嘴巧，伶牙俐齿，哼，不像好人样，他们一定是心怀鬼胎，我得告诉我舅爷，要他多加小心，别上了当。小英雄一边喝酒一边盯着郭光清，其实郭光清早就看出来了，他们兴师动众绝非为救我郭光清而来，那么究竟想干什么呢？这回好，大元朝把滁州都丢了，这滁州地面不小啊，叫他们得的太容易了。就听张占川说，
郭员外，素闻你为人宽厚，治家有方，总想把你请到泰州，可是总不得机会，这次听说你遭了难，入了监牢，我非常着急呀、故而前来搭救。另外还一件事儿，和你商量商量，求你给你外甥朱元璋写一封信，我们对他非常敬仰，愿意与他兵合一处，降为一家，共图大业， 单等灭了元朝，扫平狼烟，咱们两家好平分疆土，共享太平。
哎，我说郭员外，怎么样？你写封信吧。
哦，郭光清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暗暗打个寒颤。闹了半天，他们是为朱元璋而来呀。你们想跟朱元璋合兵，哪里是为了抗元？无非是因为西吴势力雄厚，又深得民心，你们想借着朱元璋这棵大树乘凉，等打完天下，你们要卸磨杀驴啊。我听说朱元璋自从起义以来，上顺天意，下得民心，将来必成大事。他们能跟你们合兵吗？你们知道他不干，又来找我，我要给他写信，朱元璋就得答应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向屈己待人，尤其对我言听计从，从未驳过，拿我真当他的亲舅舅亲爹那么看待。越是这样，我更不能叫他吃点亏呀。他要跟你们一起合兵就坏了，只要一沾你们的边就算完，这个信我不能写。想到这儿，微微一笑，哎呀，大王，那朱元璋不是我的亲外甥啊，因为他的姐姐在我家，我也就成了他的舅舅了。再说这事儿不是小事啊，就是父子有时候老子说话，儿子还不听呢，一封信有什么用啊？老头啊，这番话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。李文忠暗竖大拇指，嘿，我舅爷真是精明老成，说得好。张占川一听这话可急了，怎么着？你不管啊？那我们白来了吗？你要是写了便罢，要是不写，我先把你关起来做人质。哼，看起来跟你商量是没门，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张占川是个粗鲁人，他想到这儿，啪一拍桌子就要瞪眼。旁边的李德才知道郭光清和李文忠都不是善茬，平衡的是不行，只有善劝为妙，实在不行再动武。他冲着张占川使个眼色，意思说你先别急，瞧我的。张占川这才收起怒容，李德才满脸陪笑。郭员外，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，当然喽，生就不是父子，就是亲生父子还有不孝的呢，儿子不听老子也是常有的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朱元璋的舅舅，我求您写封信，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看在我们救你的份上，你就给写几个字儿试试看，生效也罢，不生效也罢，总算你尽了朋友之道，也不枉我们来滁州一尝。老人家，您看怎么样？郭光清听了这番话，心想他们这是软硬兼施，张占川来横的，李德才来软的，这分明是又给你个台阶，看你下不下。你要不写，那张占川准翻脸，看来今天这事儿还真不好办，写吧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不能断送朱元璋的全军，怎么办呢？老爷子心里焦急，偷眼看看李文忠，意思是孙子，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？李文忠也在想对策，他看出今天这个阵势，这封信不写不行。我舅爷这些日子在监牢里，身体大不如从前，真要动起手来，恐怕要吃亏，莫如让老人家给写封信。现在天将四鼓，写完信他们派人送往西屋，起码也得好几天。我们祖孙二人呢，要求回家看看，只要叫我们出去就好办，我们离开这里就直接奔襄阳，凭我爷俩的腿脚，或者弄匹马，甭等他们把信送到，我们能走在他前头，叫他落个空欢喜。想到这儿，李文忠站起来，来到郭光清的面前。舅爷，李军师和大王实心相托，这信呢，我看您还是写得好。我舅舅接了您的信，也未必不听你的。 倘若这些事情能办成，你想啊，大王能白了我们吗？啊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李文忠这么说，张占川可高兴了。
对啊，少将军言之有理。来人呐，快看文房四宝。哎，郭员外，这回你还写不写呀？
郭光清治好旧坡下驴。
那好，我听孩子的，
不过我不敢担保啊，写封信试试吧。有人铺好纸，研好墨，老人家提笔在手，刷刷点点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，是叫他与张占川合兵，下边落自己的名字。写完了把笔一放，小诸葛李德才瞧瞧词句没什么毛病，就笑着说，天不早了，请你们爷俩休息去吧。来人呐，快伺候着。门帘吧嗒一响，从外边走进两个书童，两个人恭恭敬敬地说，郭老爷子您请吧。郭光清一看就愣了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要软禁我们呢？老爷子刚要回头指问他们，李德才赶紧上前解释，老人家您放心，我们绝无他意。随后又过来几名武职官员陪着爷俩出去了，两人被软禁了。张占川一看大功告成，止不住哈哈大笑，军师啊，你真高啊，既然他写了信，你再附上一封信，拿我的口气派人给他送去就行了，越快越好。两封信合在一起，派谋士魏广生前去下书。他告诉魏广生，你到了西屋营，事事要注意留心，看个虚实，回来吧，我事成之后定有重赏。魏广生说，谢军师。哎呀，这小子觉得这是当美差，到了西吴，朱元璋定会设宴款待，多少还得给些赏钱。他接过两封书信，换好了衣服，也没吃饭，就上马出城了。魏广生出了南门，没想到还没走出多远，就瞧见前边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一支人马向这边走来，主旗是西吴斗大的朱字，将旗是东海王胡字。嗯，朱元璋的人马。对了，这正是西吴王的先锋官胡大海的队伍到了。原来胡大海和郭英他们两人在树林里观察地势，遇见了重阳姑，问明了原因，先派人把重阳姑送回大营。哥两个回到营盘，急急拔营起战，要赶往滁州去救郭光清。走在半道上大约三更天，探子来报说滁州已被张占川所得。老胡一听火了，完喽完喽，队伍快走。郭英说，等一等，歇一歇，就这样吃点战饭再往前走，就是天光大亮。你说多巧吧，正赶上魏广生要到襄阳下书，碰见西吴王的军队，赶紧上前搭话，众位弟兄辛苦辛苦。大家一看是老百姓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先问问，你们是西吴王人马吗？不错。那个东海王胡是哪位将军？
哦，
是正印先锋官数个字说胡大海。
哦，
魏广生知道。各位，我是泰州大王张占川身旁的谋士，在下姓魏，叫魏广生，奉了大王之命，特意前来下书，望你们给我通禀一声。小校一听是下书的，好，你等会儿啊，赶忙来到了胡大海的马前通报。启禀先锋老爷，泰州大王张占川派了一名下属之人，自报姓魏，叫魏广生，对前求见，不知见是不见。胡大海一听是张占川派来的下属之人，不由得气满胸怀，还眼圆睁。
见，叫他等会儿来呀，给我安营扎寨，点鼓巨匠。
临时支好帐篷，胡大海、 往高脚椅上一坐，叫郭英搭了个旁座，众将两相站立。胡大海一拍桌案，来了，叫那下书之人给我报门而进。
啊，众将一听全愣了，怎么叫下书之人报门而进呢？郭英一听这不像话呀，人家是下书的，你干嘛这么对待人家呀？又不是开仗啊，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，你得客客气气送信来了，好吧，请坐，赏点银子啊，你辛苦了，打发人一走。你怎么这么做呢？传令官刚要传令，郭英急忙拦挡，
慢着，二哥，
张占川与我们并未交战，你不能叫人家报盟而进呐。
那得怎么办呢？
得加个请字，请进。胡大海把脸一沉，
嘿，我没请过。
那也不行，盘古至今就没有这么办的，要是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咱们不懂的军规。
老胡说，我就这么办，我不怕人笑话，我偏叫他报盟而进。
郭英急了，二哥，咱们这是军务啊，可不能胡来呀。